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上回讲到哪里了？你在问我这个卖与买之间，那我们就谈起来马太福音26章，其实有好多好多彼此各不相同的角度在看主耶稣被卖这件事情，而最后应当以主耶稣所说的但我告诉你们为准。同时我们也谈到马太是一个真真正正述而不作的人啊，孔老夫子的述而不作，他只是说他讲的东西他自己不写下来。马太的述而不作呢，就是他记录这些事情的时候啊，他不加进自己的意思，他甚至不在旁边做他的旁白注解，尽管他可能有比任何人更深入更清楚的见解在背后，他却不把那些东西写下来，他只记载当时所发生事情的经过。就好像今天我们回头看，明明犹大卖主，主耶稣却借着这个卖把我们买回来，主耶稣自己却不把这个买赎的道理啊明明的讲给门徒听。这一切事件一切角度背后总括起来究竟怎么回事，是谁替我们讲明了？后来历史让我们看见神验中了保罗，用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为我们说明了。
那讲到这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对这个福音书这当作历史书了，我们讲的说是吧，就是说并没有过多解释，那么到了保罗那儿实际上是回头做理论性解释。
对，
那么还有另外一句话，为什么只有保罗才能做这个解释？我们常常对于某一个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嘛，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当然我知道蒙哥对这方面也讲了很多了，是不是可以有其他人对这方面做有些另外一个角度的解释呢？
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因为保罗自己讲他是神最后才设立他，为的是要辨明福音的。他又说他这个辨明福音呢、把福音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啊，我们一再说人家是传十字架，他是传十字架的道理，他不单传十字架，人家传福音、他传福音的道理，他要把这个道理呢说成是列在最后的，是最小的，不是最大的。
对，
我们今天思想都反过来了，这是西洋人白人的思想，我要把它变成神学变成道理，我这是最大的。 No， 你讲道理讲不过保罗了，保罗却称他自己为最小的。保罗不是第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的门不是保罗打开的，固然他把很多的道理讲给我们听，可是没有保罗福音传得出去传不出去啊？传得出去，保罗自己讲了，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圣灵的大能和明证。
对，
他自己也说他是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是个早产的小孩，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又产在最后的一个早产的小孩，是有点不完全的先天不良的，本来是压迫神的，现在神给他一个差事，就是把这个福音的道理讲清楚，这是他特别的职分。这件事情出于神而不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要来做这件工作，这件工作神居然没有从任何一个使徒里面来做，而在12使徒之外另外立了一位外邦人的使徒来把它讲清楚。那有人说，那这是因为保罗从小在最严谨的法利赛人门下受教，他能讲好几国的语言，他有学问，他比同辈的人都长进，所以神验中了他。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不错，这些都是保罗自己讲的话，但是神验中的保罗不是从保罗逼迫门徒在往大马士的路上才验中了他，而是他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已经被神制作，他对旧约的熟悉，对以色列历史与律法的学习啊，本来就都是出于神的。最后上帝一锤子把他打翻过来，再到旷野里隔绝个几年呢，就可以开始传讲基督这一切福音里面的奥秘了，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的。所以保罗自己把神验中他这件事情呢，也分成两个阶段来讲的。 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自从出了母腹就是神，以后再有一个恩召，这一切的预备都是出于神，是连贯一气的，不是因为保罗特别好所以神选他，只有他能讲别人不能讲，不是这个意思。像马太，如果这些不同的角度马太开始解释的话，那我请问你，他解释到什么地步为止呢？
哎，就没完没了了。对啊，
只有一个人一面写一面解释，就是约翰。
嗯，
而且约翰年老的时候他特别借着约翰福音给我们讲清楚了很多其他福音书没有讲的事情，
因为前面三个福音书已经完成了，
应该是这样。那马太自己在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不讲道理，那我们很觉得很稀奇，就是好像神把这些事情分得这么清楚。像马太他们从头就跟着主耶稣跟了三年半呢，再把它写下来，你觉得写到这里已经都写完了，能说的都说完了，没想到还有另外一整面的叫做福音的道理，他交给保罗，保罗一讲你才知道说还有
还有这么多事情，这么多问题，
这么邪在里面
是，
对，所以保罗就说，你们念了我的书信啊，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称他自己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呀。
嗯，对，实际上换句话说，我觉得如果没有保罗对这个做一些阐述，我们读不大懂这个前面这些福音书。
那你真要说为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讲的一句话，免得你们自以为聪明。换句话说，总有人，就像后来西方白种人他们特别特别去发展各种各样的神学，
对呀，
那这就是显明了，我们是喜欢把它理论化、组织化，我们喜欢说，哎呀，这里面有这个道理、那个道理。那神借着保罗，先把我们想都想不到的道理啊，架子都能打好了，你越不过他的，对不对？小孙悟空不要在这里随便翻筋斗，自以为得意。你讲的道理。根本没有办法跟保罗所受的启示相比，你了不起就是讲到他讲的地步就可以了，免得我们自高自大。为什么神要这样做？我觉得那是一个理由。我们的理智，我们对于神话语这一切救恩背后道理的分析，要以保罗他们所分析的界限为界限，那个就够了。何况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6章，讲到这里有没有讲一点点所谓的神学，都还没有。可是里面有没有，马太在写的时候他有没有被这些事情震撼到，他肯定有的。我们再把上次讲的拿出来复习一下啊，两段话，一段话是17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上次讲了，这是让马太和门徒们后来想起来啊都脸红想要找个地洞去钻的一句话，照原样被记下来了。到了第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那一天吃的时候，主耶稣饭前饭后这样做，门徒显然也不是特别特别有印象。马太回头去记的时候，这个啊，原来说为耶稣预备的那个筵席啊，就剩下两件事儿，一个是耶稣拿起饼来，一个是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如果他没继续记下去，如果耶稣没有继续讲下去，我们呢？做梦也猜不到他底下的一句话是什么。
哦，那当然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就喝这个而已。
对呀，啊，你就喝嘛，刚才吃现在喝嘛，是不是？
嗯。
刚才那个说这是我的身体已经够惊人了，你现在回头看才知道说，哎呀，那句话那个力量之大。现在呀，主耶稣虽然不讲道理性的神学，可是却把从有人类以来，从神跟人来往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词一下子加在自己身上。他说什么？这是我立约的血。哎呦，整个旧约所有的历史，神跟人来往一切的中心，那应许亚伯拉罕之福啊，一切的手续，所有的会幕啊、圣殿啊、大卫啊、撒母耳、摩西，哈哈哈哈。 通通在这一句话里面讲完了。所以说为什么说我告诉你们才很准啊，我们上次讲了其他看法都没有用的，有一个角度是对的，就是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是什么？这是
不单为今天晚上所发生一切事件的证解，你们根本不晓得来犹大心里什么打算。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也在聚集啊。底下所说的但我告诉你们，不单是为今天晚上，将来你们才会晓得这一切事情背后的证解，而且也是对整本圣经神与人之间一切来往的证解。五个字讲完了，我立约的血。
那要是我们在写的话，我们就说为你们流出，不行不行，主耶稣又改了一个字，为
多
人。这个立约的血又是什么目的呢？是罪的赦。他仍然不是在讲道理，可是他的确是在讲大纲。
那当然，
人跟神之间一切的问题，为什么要有旧约的历史？为什么经过这么一大套？哈，从耶和华杀了牲畜替亚当夏娃做衣服开始，一直到后来圣殿回归被掳，还有今天逾越节的筵席，通通是为什么？是罪的赦。这一句话就是所有圣经、所有旧约圣经的解释，是神在人间一切作为的目的。一句话就讲完了，这个叫做但我告诉你们啊，你的卖、你的害、你的杀，呵呵呵，通通只是假象，这个是真实的。
嗯，这是所有这些纠纠各个不同角度的这个一个目的在这，
在这都讲清楚了。
嗯，
哎，这是正解，今天将要发生事情的正解。但是主耶稣如果只讲到这里，他就不算是神的儿子了。
你再往下讲，
因为这是到目前为止一切事情的总结。
嗯，
我们总要还问一件，然后呢？
然后
他说：“但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的事情，除了是从创世直到如今的事情，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呢？底下四个字什么？
从今以后。
从今以后的事情，看这就是厉害，厉害在这个地方。从今以后事情好多，你如果把从前所有直到如今的事情，一句话、一件事情、一个观点给它总结了，那从今以后，你可不可以也用一句话给我们总结呢？
哎，蒙哥高人啊，这我没读出这个味道。就是前面就二十八节讲的是从前的事情，到现在为止，对吧？
对，
这是一个基点。
嗯，
然后从这儿，
对，
又是一个起点。
这是一个起点，这是人类的新起点。你们是一群新人类，对不对？
你看我在读圣经都兴奋起来，你看不是？
当然兴奋起来，那是一个最不得了的历史性时刻啊！这个门徒不知道，
从这个角度就这是一个分历史的分水岭，对不对？
绝对是历史的分水岭。
公元纪念，
你就知道马太在把这些话写下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哎呀，当初他对我们讲的时候，怎么我们就这么迷糊？
对呀、
啊，哎。什么叫做重生得救？一样的嘛。我们现在在读圣经的时候，一下子心被打开了。从前人家给我们传的时候，哎呦，我们那个迷糊啊，那个骄傲啊，是不是？那个嘴巴乱讲、啊。
就是说，他的一主要的基在这儿，就是把过去一切给结束了，然后又重新开始了，
又重新开始了。这个叫做从今以后。我告诉你们、你们所有的门徒，主啊，你要吃逾越节的筵席，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啊？通通都是看眼前的事儿。
对，
犹大是看眼前的事儿。我把他交给你，给我多少钱？拿到这个钱在以后，他看得见看不见？他看不见。他要是能够事先看见将来自己要怎么样后悔，那就好了。
嗯，
祭司长、文士他们要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商量了半天呐、啊。那以后的事情，他只能看见一点点，就是说，恐怕百姓过节的时候民间生乱。他知道怎么避免啊太大的乱子，把耶稣杀了之后怎么样？一点感觉都没有，一点都
没去想过，
没去想过。
嗯，
只有耶稣在这个时候把整个事情给你解释了，从神创造人直到如今，这个叫做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使罪得赦之后会怎么样呢？只是我告诉你们啊，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他第一件事情讲什么？不是讲你，
是讲我从今以后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而是我在做什么，我要怎样。历史的方向不是绕着你们，不是绕着人，而是绕着神走的。他之所以要说我不再喝这葡萄汁，这个葡萄汁其实是针对什么东西讲的？
指的这个血。
对，因为我的血已经流出来了，这个葡萄汁还喝不喝了？
哎，就不喝了。
新约已经取代了旧约了。
所以慢点，慢点，就是说这葡萄汁指的是血，血指的是约
啊，
是不是？
显然在这个时候，他们守逾越节的筵席都喝这个葡萄汁的。
对呀、
啊。最后一次的时候，他突然把这个葡萄汁的实体是什么？就跟门徒讲，
嗯，对、啊，
就是我立约的血，
嗯，
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那既然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旧约的规矩，这个葡萄汁还喝不喝了？
哎，就不用喝了，指的就是旧约，
因为它已经取代了旧约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不在地上和我们守节了嘛。
这也是个意思，对。
听众朋友一听又糊涂了，那我们现在不是主日就喝着葡萄汁吗？哎呀，那又反过来了吗？
哎，对呀、啊，这是纪念他的，对不
对？
对，
主耶稣就讲了，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哎，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啊。
对，从前旧约的时候，他们喝这个葡萄汁是等候立约的血。立约的血既然来了，主耶稣虽然不喝，他却吩咐我们。照样像那天晚上这样行，为了纪念他这个立约的血，
对，
这不是挺有意思的吗？对不对？那这个还不是重点哦。如果他讲了一个时间叫做从今以后，那可能更是重点哦。
哎，这个新起点，然后后面又来一个终点，对吧？
直到，直到。神做事是非常有这样的原则的。你看他一在开头的时候，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又说要照着日照着月，大的光管昼，小的光管夜。他开头的时候他在时间里面做这些事情，到了圣经最后他一定把这些东西都废掉了，不再有日光，不再有月光，
这历史就结束了。
对嘛，时间结束，时间拿走。
对呀、啊，历史就是时间。
我现在虽然跟你们讲从今以后，可是我直接跟你们讲这个从今以后有一个终止点，那个终止点叫做什么？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这又来了。一句废话都没有了。神为什么要造人？为什么要救人？为的是什么？
在我父的国里，
不是为了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罗马人，也不是为了以色列国，但更不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父的国里，这我父的国又怎么样呢？哎，其实这整句话最安慰人，就是这两句话前半后半加起来，叫做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就够了，
同你们在一起，
当我们同在一起，对不对？我现在把这件事情做完了，这件事情当你们拿着吃拿着喝的时候，无论呢世事怎么变，无论你们怎么活怎么死，被人家打被人家杀被人家扔到垃圾堆里面呢、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改变一个结果了。什么？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这话当然就是说你们都要在我父的国里同我在一起。
嗯，我当然。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日子是不是时间了？已经不是时间了，那日子是什么？
那是一个地方了吗？
啊，那个日子其实就是创世纪第二章的啊第七日，神安息了。既然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既然天地万物都要过去了。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救人的功已经完毕，人怎么卖他都过去了，他把人买赎回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在那个安息里边，其实神还在做事情啊。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在那一个被神所赐福的日子里，主要与他的门徒永远在一起。这些话在主耶稣来以前，不要说没有人懂，就算有人听懂了看懂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进到那个安息日里边去。然而今天晚上主借着他的身体，借着他立约的血，借着门徒拿着吃拿着喝，就把这条道路打通了。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是多么安慰人的一句话呀。 所谓人生终极的答案，世界真正的目标，宇宙背后的真相奥秘，全都在这句话里边讲完了，对不对？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
对，
人怎么进到那个安息日？那个安息日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我父的国。那个我父的国其实都是为你们预备的，之所以这一切事情发生啊，你们是卖，我是买，买了干什么？把你们买到我父的国里面。就这么几句话全部都在里头了。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知道了。总之在天上有吃有喝。
天上有吃有喝吗？那是不错。
他说的讲很清楚啊，你同你们喝那新的那日子，那肯定是好东西。有生命河从神的宝座流下来，河的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啊，每月都结果子啊，树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对不对？当然有吃有喝，又不用做节目，很好啊。那这个就是主耶稣对整个世界的正解，也是他对圣经的正解，也是对于人与神之间一切需要以及神一切作为的正解。
所以就是说在这短短两句话里面就把整个人类历史或者
讲完了，
就讲完了。
你的来龙去脉，你将来的方向，结局如何，跟我们的关系如何，为什么是这样，通通都讲完了。
不过我还想到了，就是说这实际上也针对我们个人而言也是对的。
那当然，
当我们在这吃这个立约的血的时候，或者说罪的赦免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个人的一个历史终结了。
对，
从今开始又是一个新的历史。
所以我们每次教会里面所谓的守圣餐呐、什么叫纪念它？几件事情不可以少的。我们今天往往就是回头纪念，你尤其要看见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守这个圣餐，其实都是为了什么？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那个是不可以少的。教会失掉了这个方向是最可悲的。
对，
你要是主耶稣讲话就停在二十八节了，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没有下边的结果，那很可怜的。耶稣仍然为我们的罪死，他使我们的罪得赦，然后他就不管我们了吗？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呢？
不知道，
一句话就出来了。在我父的国里，弟兄姐妹在一起，千万不能忘记，那是我们的方向，神拯救我们的目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所以我们前面这个刚过了这个福音聚会，我们不是讲无缘无故的爱，其实不对的，有缘有故的爱。那个缘故是什么？为了要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是为了那个日子，是为了成就这件事情。
主耶稣或者说他愿我们越来越多人能够进那个国，对不对？
知道你的意思，可是这个话讲的是有一点不像保罗讲的话。
我觉得讲的蛮正确的。
你所谓他愿，好像他是一个一厢情愿。他愿我们进那个国，好像主权在我们一样。其实不是的。
对。
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就要把一个事情讲清楚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对啊，
神是愿意万人得救，那是神的愿，那是讲到神的心。可是这时候绝对不是一个主耶稣的心肠，说哎呀，我但愿你们都得救，我到那边等你啊， I hope you can make it。 不是，
所以主权还是在主耶稣那儿。
对，犹大已经走了，你们剩下十一个，我到那日一定和你们喝那新的，在我父的国里面。终点已经定了，其他中间你不要担心的。
这个问题不能多讨论，多讨论我估计听众朋友要晕了。有些问题，到底又是愿，又是主权在那，又是怎么样？这纠缠起来不就没完没了了？
同样的嘛，有好多的角度。从神的角度，他事先什么都知道；从我们的角度呢，我们只能在时间里面看事情。因此这个不同也是可以预想的。可是我要再提醒大家，当马太。他可能是在羊皮卷上，当他把这些话在写下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些话真是刻骨铭心的。他们以后使徒都经历了好多的困难，受了好多的苦，什么事情支撑他？那就是那天晚上这句话了。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那接下来怎么样呢？这时候有一个在新约里面可以说是最最特别，也是主耶稣在地上做事最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既然都交代完了，既然他已经为这一切的事情下了真正的定义，三十节，他们唱了诗。
这有什么特别？
还有什么可以往上加的？
对主来说，门徒尽管稀里糊涂啊，可是主耶稣完全知道，将来门徒回想就明白今天晚上的意义是什么。
嗯，
这一切既然都稳当了，我是买赎你们的。从被卖的意义讲，我已经为我的卖啊立了约了，那个要卖我的人就快要出手了，那怎么办？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嗯，
唱诗啊。他们不是忧忧愁愁的往橄榄山去，他们也不是迷迷惑惑的往橄榄山去，一切的问题先摆在一边，我带你们做什么？唱诗。因为这一切事情的成就不是在乎犹大卖我，而是在乎我买你们。我之所以能够买你们，把你们一路赎到天国去，又不是在乎你们的明白，而是在乎我将要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乎你们已经吃了，你们已经喝了，这立约的血在你们身上已经产生功效了。于是主耶稣就带着门徒一面唱了诗，一面就往橄榄山去。哎，那听众朋友，你要是听世外桃源的节目，你听到现在，我们又有一个重要线索，知道是什么吗？
我们这个几座山了，对不对？
啊，对对对对对，发现厉害厉害！
你这是夸的，到底是夸我还是编我的？我们一起做了四年节目，
虽然答对了，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没有了，我们就只有等到下一会儿再继续谈这个往橄榄山去到底是什么意义。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